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北京老人河北养老这个话题。在多年前呢，当有北京市政协委员说起这个方案的时候，曾经遭遇来自社会各界的强烈的反弹。在很多老人心目中，到河北去养老那是万般无奈，无论是生活、交通还是医疗设施，都很难满足京籍老人的养老需求。然而短短的几年过去了，这个说法呢却真的成为了现实。越来越多的北京老人已经选择或者是正在考虑将自己的养老呢安排在距离北京近的河北省的一些城市，而促使他们这么做的正是因为河北养老的高性价比。如果有着满意的医疗、交通、养老的护理，而价格呢又很优惠，又何乐而不为呢？根据北京市2019年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显示，在去年的时候，北京市的人均居民期望寿命值已经达到了 82.3 岁。而现在北京市的老龄人口继续增加，60岁以上的户籍人口达到了37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17.2%。如果算到2020年末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呢将超过400万。面对着庞大的养老需求，位于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依靠着毗邻北京的区位优势和先进的软件以及硬件优势，在承接北京养老服务、缓解北京养老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在这里 98% 的客户呢都来自北京。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来听这儿的老人现身说法，说说为什么会选择这里。
在河北燕郊金色年华养护中心，80岁的京籍老人徐家炳正在图书馆里看报纸。目前在这家国内单体运营规模最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已经入住了4000多位老人，其中 98% 以上是京籍老人。
我觉得这儿环境的确很优美，就和公园一样，我们在这儿心情很舒畅，而且呢治病很方便，这儿离三甲医院很近，医保能吃鸡报销，我感觉非常好。
2017年1月在京冀两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河北燕郊试点启动京冀异地医保实时结算。10月，北京养老补贴落地河北，补贴随着老人走，京籍老年人按身体状况等条件，以每床每月300元至500元标准补贴收住机构。2018年，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试点机构增至9家，北京籍老人在当地就医可持卡直接结算。今年北京地铁22号线开始动工，将进一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目前在燕郊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已经开启了医养康结合的新养老模式，将养护中心医疗服务、生活照料服务、文化娱乐服务与康复服务有机融合。根据规划，未来五年内京东地区的养老床位将超过3万张，将大大提升医疗和养老服务能力。
这几年啊，京津冀三地的老龄事业以及老龄产业的发展呢，呈现出了一个良好的势头，并且我们京津冀三地呢实现了优势互补。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老龄事业以及老龄产业的发展力度，让京津冀三地的老年人呢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国际健康城，这里紧邻北京通州，距离北京天安门30公里。2010年开业以来呢，靠着国家政策的推动，也靠着自身优质的服务和丰富的养老设备，吸引了大约有4000名北京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成为了京津冀养老一体化的一个典范。家是每一个人的心灵港湾，是我们停泊的栖息地，老人们需要好地方安心养老。对于正在打拼的打工者们来说， 同样需要一块安居乐业之地。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专为蓝领工人们建造的蓝领公寓，来看看他们是如何为工人们提供服务的。
在通州区环科中路二号院由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160间集体宿舍，目前已经实现了全额满租。记者了解到，为满足周边产业工人集中住宿的需求，园区将一部分厂房改建为租赁型集体宿舍。这其中120套为六人间，人均月租金在600元左右，其余的八人间和四人间月租金在500元到750元之间。
周边辐射2到3公里之内的企业，为企业提供员工住宿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做到了拎包入住，就是住客企业的员工到我们公寓来之后呢，就是只需要带着这个床单被罩、洗漱用品，就可以直接办理入住了。
2018年6月，北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印发试行意见，明确提出可将低效闲置的厂房、商场、写字楼或酒店等非居住建筑改建为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截至2020年11月底，全市共有13个非居住建筑改建租赁房项目取得开工手续，累计改建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3609套，主要分布在西城、大兴、房山等7个区，累计投入运营约3000套。
我们这个政策还有一个这个明确要求，就是说只能服务于周边企业，就是不能对社会就是直接投入市场，那么这样呢更能保证呢职住平衡。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北京清华大学，近日这里举行了纪念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系列活动。提起华罗庚，相信很多人都会熟悉，他被称作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人民的数学家、中国的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等。华罗庚创立的多项数学理论为中国现代数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当年华罗庚先生在陋室里完成了巨著《堆叠素数论》，由他发起创建的中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成为了中国最早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机构。他也使得数学理论从深闺走向生产一线。晚年他将很多时间用于了数学的推广和科普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了数学研究当中。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华罗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记者也采访了中科院院士杨乐以及著名数学家邱成桐先生。
在纪念大会前，与会师生参观了华罗庚先生诞辰110周年史料图片展，追思华老的传奇人生，体会华老自强不息、奉献不止的奋斗精神。只有初中毕业的华罗庚，靠刻苦努力自学成才，成为一代数学大师。1930年，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轰动数学界。1931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打破常规，让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算学系图书室当助理员。
他的最主要的成长阶段是在清华大学，他可以有相当多的业余时间去旁听数学系的课程。而且这样子呢，他就一步一个脚印呢，非常稳健的往前走。当然最主要由于他的勤奋、他的悟性、他的努力，他在很短的7年时间中间成为了清华的正教授。
1949年底，当时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担任终身教授的华罗庚舍弃优厚待遇，踏上归国征程。他用一生践行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的承诺，
尤其他对国家的情怀、家国情怀，从1950年首先回国为中国服务，替中国这20世纪后半期这个数学的发展奠定这个很重要的基础。
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首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华罗庚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培养出众多优秀数学家。
华罗庚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知的数学家了，他的一生带给了世人丰厚的数学思想，更是高深的数学理论走进了工厂车间，走进了千家万户。他传奇的一生启迪鼓励着后人，也使人们时时铭记求真求善的科学精神。好，下面呢，我们要把视线投向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这里也在举行三位大师的联合画展。那么是哪三位大师呢？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齐白石的游虾图不倒翁，李苦禅的荷塘鸬鹚双鱼鹰，许林炉的鸳鸯戏水葫芦图等，本次展出的80余件珍品都是荣宝斋馆藏和三老家属珍藏，极具代表性。
阵容整齐啊，这个作品的展品的这个学术性啊，这个观赏性都特别的高，所以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展览。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这三位国画大师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的。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之间有着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和情谊，大师间相互扶持，凝聚了让人至今称颂不已的非凡友谊。李苦禅和许林炉先生家中各自收藏着一幅题材相似的画作，一幅名为《荷花倒影》，另一幅名为《红荷蝌蚪》，题跋均为白石老人亲笔所写，92岁白石画。若问是何缘故，只有苦禅、林炉二人便知。
这就是在一次和平画店，老师高兴了，画这么两张都没题字。哎呀，两位弟子都觉得，哟，老师这样的画太罕见了。老师高兴，你一人拿一张，都好，拿哪个？哎，白石老人的铜趣来了，弄两个球啊，还摇晃摇晃，扔在那个毡子上头，各抓一张。
他们就是秉承老师的这种中国传统艺术，可是他们呢走出来老师这框框了。我父亲经常说一句话呢，寻门而入，破门而出，是非常难的。可是呢，他们这两位徒弟呢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传承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三人行齐白石、李苦禅、许林炉艺术联展在荣宝斋展出至12月20号。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中国读者对于《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十分的熟悉。80多年前，作为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那里进行了4个月的深入访问，并于1937年出版了这部经典之作。他也是第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真实情况的传世之作。2020年正值埃德加·斯诺诞辰115周年，我们推出了埃德加·斯诺的北京园特别节目，重温经典，追忆斯诺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的重要贡献。好，请随我们的记者张一杰一起开启缅怀纪念之旅。
清晨的北京大学校园内，莘莘学子们行色匆匆，奔向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与这朝气勃勃的景象相比，未名湖畔显得格外宁静，也就偶尔能看到三两个骑着自行车经过的年轻人。我们此次北大之行的目的地就在未名湖畔。
已为您规划去北京大学埃德加·斯诺之墓的步行路线，左转进入未名北路。
沿湖畔的石阶上坡，苍松碎板掩映的一小块空地中，静静伫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1972年2月，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去世，他曾经留下遗愿，在死后把一部分的自己仍像生前那样留在中国。遵照他的遗愿，斯诺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畔，而此刻墓碑前不知何人留下的一束菊花，仿佛在告诉人们，对于斯诺的缅怀数十年来从未停止。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是隶属于北京大学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和对外友好合作交流机构。现在担任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的孙华教授说，中国对于斯诺的纪念和研究经历了一个变化的阶段。
在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初期，对于斯诺的纪念活动都是一个国家行为，都是非常隆重的。 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2005年北大做了斯诺诞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对斯诺的纪念活动开始转为向研究发展。到了2010年以后，斯诺的这个研究活动呢又转向了更深层次的纪念活动，到了以斯诺的名义去做一些中美之间的各种民间的这种人文交流，特别是推动了青年人之间的交流。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斯诺至今依然是一个经常被老师和学生们提到的名字。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开和教授说，这是因为斯诺和学院有着特别的渊源。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燕京大学原来的那个位置嘛？那斯诺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过书，同学们都会比较了解，老师也会经常会提到斯诺。北大新闻学的发展，如果说我们追溯到燕京大学那个阶段，那么斯诺是有他的贡献的。再一个呢，他的新闻实践对中国的报道是做得非常好的，他的那些名著我们都会提到嘛。再一个呢，就是促进这个中外交流，特别中美交流这一块，他应该是贡献很大的。
Shenandoah, I long to see you Way you rolling river Oh Shenandoah, I long to see you Way I'm bound away Cross the wide Missouri。
埃德加·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在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1928年22岁的斯诺坐船来到中国上海，在他原本的计划里，这趟探险之旅只有短短的6个星期，而实际上他在中国生活了13年，并成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这个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年轻的美国记者对中国的兴趣愈加浓厚，对中国的认识逐渐改变，而他心中的困惑则越积越多。
Some unanswered questions. During my 7 years in China, hundreds of questions have been asked about the Chinese Red Army, the Soviets, an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这是北京文艺广播经授权制作的英文有声书《红星照耀中国》，也是斯诺最著名的一本传世之作。1936年，斯诺只身前往陕北苏区，长达4个月的采访中，他深度广泛地接触了从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边区百姓等众多人物，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为他心中的困惑寻找答案。孙华教授说，作为第一个进入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斯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向全世界介绍了红军长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跟根据地的真相。
红星照耀中国不单单让大家知道了有中美一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历史的预见性。所以费正清就说只有斯诺他能够有这种历史的预见性。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的研究历久弥新，从任何一个角度对他进行研究剖析都不为过。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并在几周内数次加印，全球销量达到了10万册。1938年1月，这本书在美国由兰登书屋出版，很快销量就达到了6.5万册。同年2月，中文版在上海面世后，10个月内加印了4次。这本书还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被读者所熟知。它曾被西方媒体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它的出版发行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在陈开和教授看来，80多年后的今天，这本著作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新闻工作有一些基本的，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有一些基本的底线应该是要坚持的。比如说呢，你要尽可能的不带偏见，但这个其实要说是容易，但做到挺难的。包括我们回到今天来看，很多人看中国，他其实是他有一个自己的框架，然后他来中国寻找符合他框架的东西。那斯诺他是带着一些疑惑，那他就不是用一个固有的一个认知框架来解答，而是用这个实地走访的方式，用事实来解答这些疑惑。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乐山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2017年，这本书全年的发行量接近300万册。 同年7月，教育部将这本书列为中学语文纪实作品阅读推荐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的发行量也达到了150多万册。而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们，无疑更乐于像斯诺那样走出象牙塔，走进社区，走向乡村，去听到、看到、去感受真实的中国。不久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了武汉，对话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开和。
我们还去看了雷神山医院，我们也去看了其他的医院，人民医院、同济医院，医生给我们介绍整个的过程，很多这个具体的故事。我们在武汉还去看了那个社区，看我们那个武汉的那些基层社区，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基层的这个纠纷矛盾，志愿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社区的组织一个什么情况，他们都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外国留学生都是非常积极的在提问，他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啊都会提出来，从他们的角度都会有很多的思考，主要他们还是了解我们这个政府跟这个社会之间是怎么样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关系形态跟西方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你就说你要从西方的那个角度来看，他就会对我们的很多运作他会有很多的想要问的，想要搞清楚的，我们就实事求是的跟他们交流。
One midnight, I climbed aboard a dilapidated train, feeling a little ill.But in a state of high excitement,
毗邻北京火车站闹中取静的盔甲厂胡同中坐落着一家酒店，北京中安宾馆。如今这所欧式多层建筑所在的位置，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是一个占地不小的院落。1935年10月到1937年11月，埃德加·斯诺和妻子海伦·斯诺就租住在这里。1936年6月，斯诺从盔甲厂胡同出发，在半夜登上一节破烂的火车，开始了2天2夜前往西安的旅程。4个月后，斯诺回到这里，开始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如今，宾馆外墙上显著位置挂着的那块写着《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地旧址的大牌子，让人们对这里和斯诺的渊源一目了然。而如果到宾馆里面走一走，随处可见的斯诺元素更会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主题博物馆。
在前台位置就摆了这几本经典书和这个非常经典的照片，这个是斯诺年轻时候的照片。
这个电视我们常年播放他们的纪录片。
北京中安宾馆总经理李欣欣说，如此精心的布置并非出于商业营销的考虑，大家是被荣誉感和使命感所激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这里了解斯诺，铭记那段历史。
我们自己现在把所有部门里面口齿清楚的、记忆力比较强的、年轻一点的，我们也进行一个讲解员的考核和选拔。我就拿我家小孩先做了一个示范，30多个孩子、30多个家长，加上老师在这个地方参观学习。有一个小朋友德语老师问他：“你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他说：“是去北京中安宾馆参观斯诺故居。”刚3年级小孩他能有这个认识，我觉得就已经起到效果了。
正是因为和斯诺的这份特殊渊源，北京中安宾馆有幸多次成为斯诺相关纪念活动的举办地，见证着由斯诺所搭建的这座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之桥的巩固和延伸。2020年8月18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以中安宾馆为主会场，共同举办了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15周年线上对话活动。身在北京或者大洋彼岸的斯诺的亲友，他所开创的友好事业的继承者，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者，共同追忆斯诺对促进两国友好做出的重要贡献。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一级巡视员高双进表示，越是在中美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加强人民之间的对话，保持民间交流渠道的畅通，充分发挥民间友好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作为民间友好组织，市对外友协近年来呢，接待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生青年领袖代表团、美国哈佛大学青年领袖代表团、哥伦比亚大学青年代表团等等。来到中国之后呢，在访问北京期间，我们也安排他们到高新技术产业呀、青年创新创业园呀，来帮助美国青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结识更多的中国青年朋友。中美中学生的交流项目是我们有些多年以来培育的一个品牌，参与的师生对对方学校呢都有深度的交流，包括随班上课呀、共同参与课外活动啊。 并住在当地学生的家里，体验对方的文化，使参与者都能够渐渐地爱上彼此的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吉姆·马克库斯科先生在对话中表示，红星照耀中国正是中美友好的明证，越是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民间友好越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e Edgar Snowden Memorial Foundation has worked to enhance the vital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y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过去的40年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一直都致力于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发行在一个很多美国民众对中国缺乏了解的时代。这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非常相似，我们需要重建两国之间的友谊，这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无论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困难，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始终存在，我们要继续搭建理解和沟通的桥梁，而斯诺就是我们的榜样。
埃德加斯诺一生曾五次来到中国，并撰写了多本著作，为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倾注了心血，更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穷尽毕生精力。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一级巡视员高双进表示，对斯诺的缅怀充分说明了两国人民对中美友好关系的珍视。
斯诺曾经展现出来的不畏艰险的勇气，穿透现象迷雾，看到事物本质的这种智慧，维护正义、追求真理的品格显得尤为的珍贵。还是那句老话吧，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为我们需要呢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中美人民友谊蕴含了几十年来两国人民的无数心血，值得我们倍加呵护。
以上是为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15周年推出的特别节目《埃德加斯诺的北京缘》，感谢您的收听，再见。